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 Beaverton 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是2023年12月17日。我们今天继续要传讲降临节系列的第三讲，关于喜乐。那么首先，我们先来安排三首敬拜诗歌，之后是我们教会的 Alex 莱斯勒牧师给我们大家布道。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听来唱第一首敬拜诗歌《天使歌唱在高天》Angels We Have Heard on High。我们来一起听第二首敬拜诗歌《普世欢腾》，Joy to the World。 让我们准备好一起来唱第三首敬拜诗歌，齐来敬拜 O come, O ye faithful。感谢赞美主，我们敬拜诗歌之后，是我们的牧师 Alex， 他上台来跟大家说：弟兄姊妹们早上好，我今天的这个系列是我们降临节系列的第三周，是神是为了我们。2000年来，教会花了很多时间为圣诞节让他们的心做好准备，这个时期就称为降临节期。今天标志着降临节第三周的开始。降临的意思就是到来，特别是耶稣的到来。平安夜前的每个星期，我们都会探讨降临故事的不同意义。那么耶稣的到来意味着什么呢？第一周我们讨论的是希望盼望，就是神会实现他的应许。第二周我们谈的是和平，神是与我们同在的。那现在这一周我们要探讨的是喜乐，神是为了我们的。所以 这里面的一个主题是耶稣来到世上意味着神是为了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它是好消息大福音。神没有对你的愤怒或者是从天上责骂你，对你的错误或失误翻白眼等等，他并不是不感兴趣冷漠疏远，他不是刻薄不怀恨在心，也不互相指责，而他确实反对罪。罪是你的生活和我们的世界中一种腐蚀性和破坏性的力量，但他并不反对你我。不是的，他疯狂的不顾一切的深深着爱着你我，正如一位好父亲爱他们的孩子一样，他看到了你我的全部，但他仍然选择了你我。他不只是这么说，行动胜于雄辩。在马太福音中，当天使来向约瑟和玛利亚宣告耶稣的降临时，他引用了以赛亚书中的一段古老的预言文本，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23节所说的：“童女将怀孕生子，人会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换句话说，神出现了，古老的预言成真了。有一个很奇特的神学术语来形容这一点，它被称为道成肉身。神以人类的身体介入了人类的故事，他让自己受到人类的约束和限制，但又不失去哪怕一点点的神性。宇宙之神不必证明他对你我的爱，但他做到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且不是为了他自己。他能从这个过程中得到什么呢？不是的，这完全是出于他的仁慈，为了我们的好处。因此降临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神的品格。显现的神是唯一能将你我从罪中拯救出来，将你我从破碎中救赎出来，并使你我与他和好的神，他就是那唯一的出路。这就是带给所有人巨大喜乐的福音。今天我们将更深地探讨这一点，思考一下圣诞节故事的这一部分，其中突出的是第一个，就是神是为了我们，而且神在你生命中工作的结果是喜乐，一种无与伦比的喜乐。圣经中的路加福音第二章里是这样说的，路加福音第二章1-7节，当那些日子，凯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捕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这本福音书的作者路加有意包含了有关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和细节，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怕自己的说法被证实，他想让你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虽然这听起来很奇怪，但天堂在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中是有一个突破的。包含这些细节，就像我们今天谈论的样子，这一切都发生在拜登总统任职期间，蒂娜·科特克担任俄勒冈州长。从这一个所谈论的，它包含了时间和空间。这里路加也是这样做的， 当你听到凯撒时，你会想到什么？凯撒，真正的凯撒，如果你告诉他，他的遗产将是意大利辣香肠披萨和典型的重味调味沙拉组合，他可能就会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了。凯撒·奥古斯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罗马皇帝，他用帝国政权取代了共和国，将帝国扩张到了整个地中海区域，建立了著名的罗马和平，并开创了罗马文学和建筑的黄金时代。奥古斯都，意为崇高者，是罗马元老院于西元前27年授予他的头衔。如果你对乔治·卢卡斯在星际大战中的帝国的灵感来源感到好奇，就请阅读奥古斯都的故事。在罗马，有一个人坐在全世界的王座上，他被宣称为尊贵者，不仅赋予政治权威，也赋予了宗教权威。他称自己为凯撒大帝，意思是凯撒指挥官，圣神的儿子。他创立了帝国崇拜，因此崇拜凯撒他本人就成为一种国教。宗教民族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可见陆家太聪明了，所有这些都是有关凯撒的已知资讯，帝国的宣传机器仍然运作良好啊。今天我们知道凯撒是一种沙拉或五美元的意大利辣香肠披萨，他怎知有一天他的名声传遍了全世界，而他是被称为罗马永恒帝国之王，神之子。在这里路加没有多说什么，就把一切都说出来了。耶稣，那真正的宇宙之王，天国的继承者，真正的神之子，出现在我们的故事里。奥古斯都出生于机会之中，他出身于一个与罗马列强有着密切联系的家庭，他是朱利叶斯·凯撒的养殖孙，也是凯撒的财产和政治权力的继承人。他的到来引起了混乱，他在被刺杀过，他产生了内战，为了巩固权力，消灭政治对手，不惜一切手段夺取并维持权力。他对宫殿和政治论坛都是非常熟悉的。然后我们看的是耶稣。路加指出，根据奥古斯都的法令，玛利亚和约瑟必须返回他们的祖籍进行人口普查。为什么？因为凯撒是这么说的，回家去登记一下，这样你就可以缴纳更多的税。这就是罗马帝国威力和权力的体现，他们说的话每个人都听。但借着这样做，玛利亚和约瑟去了伯利恒，一个以前君王们居住的地方。伯利恒是曾经以色列君王大卫的故乡，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的场景。两位君王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一个出生在盛况和背景之家，出身于皇室血统，他进入了宫殿权力和政治的舞台，而另一个出生在马厩，一个床槽，和两个可怜的少数民族无名小辈，在一个另一个王的帝国的一个小角落里。如果你要编一个天上君王降临人间的故事，你会选择哪一个？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如此愿意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存在的原因之一。如果这故事是编出来的，没有人会相信，你永远不会以这种方式编写剧本。然而，铁定在奥古斯都和奎里尼乌斯时期的历史中，你会在罗马帝国的一个水流泛滥的省区看到这个永远改变世界的故事。那声称真正的天上君王已经进入我们的故事，他以最有亲和力的方式出现， 他是作为我们中的一员而来，我们可以认同的人。这是圣诞节故事中最令人震惊的现实之一。在故事中出现的所有方式中，他选择了最谦卑的方式。以马内利，或者说神与我们同在，字面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所有人，他与我们同在，因为他是为了我们。今年圣诞节，我们沉思在这个事实上，他是神，有时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我们也沉思在另一个事实上，他可能以难以识别或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到，但这也是我们最需要他出现的方式。他之前这样做过，他现在也可以这样做。降临是充满惊喜的。那么让我们看看这意外的牧羊人。路加福音二章第八到十五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在第一个世纪，没有什么比牧羊人的职业更普通平常的了，这是令人震惊的。而且如果你要编一个故事，这将是你最不可能包括的一群人。他们的证词对周围的世界没有任何价值，当然除非它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否则路加将这个故事纳入福音书的记载中没有任何好处。这就是一个惊喜，一群属灵的天物出现并宣布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即将展开。这个消息是传给伯利恒田野的一些蓝领阶层的人，神以一种非凡的方式向平凡人显现。这不在罗马帝国的首都发生，也没有在耶路撒冷犹太人敬拜的中心中。正如你将看到的，那些高贵地方的人也不会被排除在外，但他却来到了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身边。那么另外一个惊喜，那就是你能想象这些牧羊人被看见时的感受吗？就像世上所有的人，宇宙之神看见他们一样的。我们也是如此，他并没有忙于管理宇宙而无法满足你最深刻的需要，即使你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够重要，不足以被注意到、重视或看到。降临节的故事也会带给你惊喜，因为它也适合你。事实上，他对这些牧羊人有一个独特的计划和目的，他们的故事将在人类历史上永垂不朽，这都是超乎寻常的。然而，如同像牧羊人的显现那样让人惊讶，传达的讯息更加让人惊讶。路加福音二章第十节是这样说的，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我想此时请你思考一下，天堂的第一个公开宣告耶稣来到世上，声称是好消息，将为所有人带来大喜乐。那就让我们先着重在这福音上。我最近和朋友一起去看了俄罗冈 内战橄榄球比赛。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每一个入口处都有人拿着一个12英尺见方的标志和扩音器，对每个进入比赛的人大喊，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都会下地狱。这些标志充满了你会看到的典型的罪恶，每个人都试图忽视他们，有些人嘲笑他们，但是大多数人采取漠然置之，将他们排除在外。而我完全同意，罪使我们与神分离，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耶稣的降临是为了将你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福音不是某种不得已的善意形式，对那些坚持犯罪和破碎的人的虚假礼貌。救世主的诞生就是为了拯救你我。但当我走过响亮的扩音器时，我一直听到这样的一个低声声音，我给你们带来了万民大喜的好消息。所以那时我想，如果这些人把这句话放在他们的板上会怎么样呢？如果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节，他们就像他们从天书上取下一页，宣告为万民带来大喜的好消息，在大卫城里为你们诞生了一位救主，他是弥赛亚，是主。如果他们这样做会怎么样呢？我告诉你，你要知道牧羊人做了什么呢？他们变得非常好奇，于是他们就会说，我们去看看这个吧。所以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启用天国的方式呢？当 C.S. Lewis 写他从无神论到信仰耶稣的旅程的自传时，他将其命名为被喜悦惊喜。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体验天国喜乐的经历，来自神的喜乐，只有神改变了他的心。这不是理性的论证，不是理智的想法，不是内疚和羞耻的意识，这就是喜乐。正如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所说的那样，他说，圣奥古斯丁说，神啊，我们的心焦躁不安，直到在你那里找到安息。就像牧羊人一样，降临的故事触及了每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渴望，让我们的靠近说，来吧，让我们去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你和他们的心中，有一些深处的、隐藏的、渴望的东西，在耶稣降临到你的生活中找到了安息。路易斯所说的就是令人惊讶的喜悦，再向你招手，到马槽来，看看这整件事意味着什么。这就是个好消息，大福音，你将体验到你所渴望的巨大喜悦。我在这里引用 C.S. Lewis 对《来自天国的喜悦》或者说《被喜悦惊喜》这一本书里发出了令人惊叹的定义。他说，我称之为喜乐。夏日里，当我站在一棵开花的醋栗丛旁，我突然毫无预兆地想起了在老房子里的那个清晨的记忆，仿佛来自几个世纪而不是几年之久的深处。我哥哥把他的玩具花园搬进了婴儿房，很难找到足够强烈的言语来形容我的感受。米尔顿所说的伊甸园的巨大的幸福，需要赋予巨大其完整的古老的意义，就在某种程度上接近它了。当然，这是一种渴望的感觉，但渴望的是什么呢？在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之前，渴望本身就失去，渴望本身就消失了。这惊鸿一瞥又马上被撤回，世界再次变得平凡，或者只是对被 刚刚停止了渴望的渴望所搅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生命的中心故事与其他无关。这三种经验的共同特征是一种未满足的渴望，它本身比任何其他满足都更令人渴望，我称之为喜乐。这在这里是一个特别的术语，必须与幸福和快乐区分开来。喜乐在我看来确实有一个特征，也是唯一一个与他们相同的特征，就是任何经历过它的人都会再次想要它的事实。我怀疑如果两者都在他的能力范围内，任何尝试过它的人是否会用它来交换世界上所有的快乐。但喜乐永远不在我们的掌控之内，而快乐常常可以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这是 C.S. Lewis 在《被喜乐惊喜的》这一本书里的摘要。我们刚刚读到，他说喜悦永远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而快乐常常可以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他区分了我们可以制造或体验的快乐和完全超乎我们能力范围的喜乐。圣经称为喜乐，它具有独特而持久的特征，因为它的源头只能在神身上找到。圣经中的喜乐很难定义，因为言语感觉不够充分，不能完全表达。它就像是祝福、幸福、快乐、兴奋和满足的组合。但由于它的源头是神，它也与我们在这里的经验有些差异。有些东西带来了所有这些体验，体验本身并不坏，但它们只能指向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体验，它们无法体现喜乐本身的全部。那喜乐到底是什么呢？喜乐首先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在加拉太书中，保罗说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意味着喜乐的源头是神，就是这是你在生活中因着与神建立关系而会经历的事情。当你与神同行、交谈并享受与神交通的生命时，就会产生喜乐。就像 J.I. Park 所说，当十字架最沉重时，圣父和圣子的团契也是最生动和甜蜜的，基督徒的喜乐也是最大的。那第二点，喜乐不取决于你的处境，有可能同时体验无底的喜乐和巨大的痛苦。彼得前书一章六节所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这真的很重要，在这一生中我们会经历痛苦和磨难，这是每个人的经验，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好消息是，你可以在痛苦中体验到喜乐，有一种持续的喜乐，不会被你的环境所窃取，它不能被任何人或任何事从你手中夺走，因为它来自神，而且唯独来自神。你有一种力量可以贯穿你的一生。使徒保罗书信腓立比书的主要主题之一就是喜乐，信里都写满了。你知道他在哪里写的这封信吗？是在监狱。他可以获得世上任何力量都无法从他手中夺走的喜乐。当他听到其他人坚定信仰时，他体验到了巨大的喜乐，即使这让他失去了人身自由。所以神给我们的喜乐是超越的。所以第三点，喜乐是不分季节的，这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对于一些其他人来说，这是一段痛苦的时期。如果喜乐的根源在于神，并且不依赖你的环境，那么你也可以在这个时期拥有它，因为喜乐只能在一个人身上找到，那就是耶稣。 除了与耶稣的关系之外，在你的环境中找不到喜乐，这不仅仅适用于某些时候，也适用于其他时候。诗篇第一篇里说，有福或从神而来的幸福喜乐，是指那些不走不站不作罪的道路的人，却要以耶和华的话为乐，昼夜默想神的良善，结果就是你会像一棵树一样拥有源源不绝的生命泉源，你会在季节里结出果实，但在其他季节里，当你忍受失落、痛苦和对春天、夏天的再次期待时，你仍得到维持。这一切都可以是你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我们的主呢？首先，你可以信靠耶稣，救世主已经为你我诞生了。其次，你可以拥有这样的喜乐。如果你还没有体验到过我们所谈论的喜乐，请祈祷。我今天，我这一周也是这样做过。我不觉得有这么大的喜乐的时候，我经常祷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你可以成为大喜福音的使者，写福音大喜乐的卡片，在邻居的门口、地上，或者是发出去，用邮票资讯中心的邮箱发出去。那么还有就是你可以邀请你周围的家人、朋友、同事，任何你认识的人来看耶稣，邀请他们参加我们圣诞夜12月24日任何一场四场中任何一场的敬拜服事。我们在12月24日会有四场的敬拜时间，第一场是11点，然后是1点，下午1点，之后是下午3点，下午5点。欢迎你和家人一起来参加我们，也欢迎你邀请更多的朋友来一起加入我们。好，今天我愿给大家祝祷。如果你愿意，请你伸出双手。我想用罗马书15章13节这一节经文送给大家，来祝福大家。罗马书15章13节，它是这样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阿们，阿们。弟兄姊妹们，这一周的布道就结束了。我们很高兴这一天你能和我们在一起，也愿弟兄姊妹们圣诞快乐。我们下个主日再见。